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每一个年代的人会被打上不同的根深蒂固的时代烙印，唱过的歌，看过的电影，崇拜过的人，流行过的衣服，呐喊过的比赛，都深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大陆的媒体用词里有70后、80后和90后，在台湾也有类似的草莓族、水蜜桃族的用语。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让我们跟着天路客 Daisy 和 Sam 韩来进入70后、80后和90后的成长环境，来更多的了解他们。
盛世荒年，出路何在？
微博上有一个把70后、80后和90后做比较的段子，其中部分内容是工作狂基本上都是70后，80后拒绝加班，90后拒绝上班。70后的话题除了工作就是股票，80后的话题更多，有英超、魔兽，90后 QQ 等级、 QQ 秀。70后有存款，80后负债，90后我们有老爸。每一个年代的人被打上不同的根深蒂固时代烙印，却又生活在彼此的周围。于是一个人、一群人、几代人在一起，在这个盛世荒年中忙着安身立命、划线分隔。
其实用年代的范畴来定义人是不尽准确的，称其量70后可以称为泛70后，其他以此类推。在时代的掌纹中，每个年代是独特的，而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则更为独特的繁琐。我们做的也许只能是管中窥豹，了解和把握不同时代的人的概括。
70后影像，
70后是80后一词的派生词，字面意思是指在1970年1月1号到197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问起一个70后的姐姐，70后究竟是什么？
她说，
你看过贾樟柯的《小五和站台》吗？
那就是70后。
电影《小五》的结尾的时候，小五被铐在路边，他没有办法把手插在裤袋里，以掩饰自己心里的荒凉。周遭陆陆续续拥挤了一些旁观者，一起来嘲笑这个倒霉的小偷。他尽力维持着这一点尊严，早已土崩瓦解。这种维持尊严的体现，在某些方面成为70后的特征，有人称之为尴尬的一代。这种尴尬与70年代出生的人在60年代人眼里是叛逆的一代，而在80年代人的眼里，他们和四五六十年代的人一样，统统落伍。
生于1970年的贾樟柯在拍《小五》说，
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气氛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气氛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七零后的人继承了父辈们失去的社会价值，因为父辈们是被国家耽搁的那代人，所以七零后这代人渴望成功，努力达到高点，来弥补上代人所没能得到的价值体现。
正像有些七零后说，我们曾经穿着局促的廉价西装，大学里张贴着禁止谈恋爱的通告，美术馆的人潮被枪声惊散，港台文化兵分各路，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那时候，摇滚乐等于 disco， 笔记本指的是一个本子，水煮鱼还没有问世，寸头像方砖一样被人们顶着满街乱跑。
七零后现象。
七零后受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部分人注重理想，比较保守，并经历过贫穷时期，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更为强烈。他们常说，社会变化对于他们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娇柔造作，内心总是伤感。于是七零后喜欢喝醉之后谈理想。
七零后出生的人已经陆续进入不惑之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们更愿意相信利益，喜欢用钱解决问题。他们像一个处于游离状态的阶层，既缺少后一代人那样轻松自如的生活本能，也不愿像前辈们那样胸怀集体使命感，与生俱来的压抑和对自由的诉求不离不弃，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宿命。
七零后面临的危机现在主要是生活压力，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事业在上升期，危机感比八零后更大。一位七零后的朋友说，
相对来说四十岁对于女性来说略好些，身体容貌智慧都是成熟期，工作事业通常会取得一定成就，该获得的职位也获得了，孩子也大了，通常读高中了。女性这个时候会比较自信和坦然，
但同时其丈夫正处于中年期，反倒会有更多的不自信。这个时期的男性有较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心态。
八零后 ID。
有人说八零后本质是指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产生的一代人，百度上这样定义八零后，八零后是指一些亲眼见证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渐发展崛起，并与之一同成长的特殊的新一代。与九零后不同，他们存有从小到大眼见着祖国有相对困难落后，直至到今天的成就的完整记忆，度过了没有高科技围绕，没多少物质生活享受，却简单充实，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的童年时代，以及率先跨入中国的信息新时代前沿，接触的新生事物，成为新千禧年第一批彰显个性的族群。
在计划生育以及物质变化差异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就了独特的八零后。就如八零后这样调侃自己，初中时我们一边学人体生理卫生，一边看古惑仔，研究金庸武侠小说，高中时我们一边传着纸条看着漫画，一边练习东西海三城模拟做四中黄冈试题，大学时我们一边狂热世界杯读哈利波特同居翘课，一边学邓论马哲毛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吃过小豆冰棍，喝过北冰洋汽水，也吃过哈根达斯，用过信用卡，我们穿过秋衣秋裤棉衣棉裤白球鞋， 也穿过回力和耐克阿迪。
八零后现象。八零后的意见领袖韩寒说，我这辈子说的最让人无从反驳的话就是被子不用叠，本来就是要摊开睡的嘛。然而这也是第一个被人反驳掉的，懂吗？这就是规矩。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规矩。
这是八零后的反叛，但是这种反叛又被同样的八零后所反叛。韩粉和导韩人士平分秋色，更为准确地说，八零后面对的是各种主义和各种没主义。各种主义也可以说没有主义，没有信仰，没有方向。各种没主义是八零相对较低的就业率和房价，当然还包括与七零后争夺女友的竞争，尤其是房子问题，所影响的层面已经远远超过居住的问题，还影响到是否有资格进入婚姻的门槛。大城市中动辄上百万已经畸形的房价已经超出了八零后和其父辈能承受的范围。
八零后渐渐进入而立之年，渐渐进入家庭和为人父母，在家庭上计划生育所带来的新的家庭结构的变化，让独生子女在婆婆和妈妈等家庭问题上尤其突出。在成为房奴的时候，八零后也成为孩奴，面临着买房子、买车难、看病、生孩子难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压力，体验着蜗居和候鸟式的生活方式。
由于八零后的童年长期频繁见证过无数长辈的婚外情泛滥成灾，离婚率疯狂飙升，所以很多八零后普遍认为婚姻是一种非常不安稳而且几乎无意义的行为。许多八零后都有强烈的婚姻恐惧症、婚姻厌恶症。婚前同居的感情泛滥在八零后已经习以为常。
周云鹏在《不会说话的爱情》说，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
也许这就是八零后的爱情观，爱情和婚姻变成客户间的消费关系，而非盟约关系。
没有哪一个年代的人像八零后这么容易怀旧，让我们向往的总是天堂，让我们心碎的总是时光。这种怀旧中是强烈的不安和危机感，物质和各种关系网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他们无聊、反叛，甚至冷嘲热讽自己的愤世嫉俗。他们说，我们不在乎你是否不在乎。
问到一个八零后的朋友，你觉得八零后的危机是什么？朋友说，是网络。看过一幅漫画，是关于八零后家庭的周末生活。爸爸上网游戏，妈妈上网购物，几岁的孩子在旁边看电视。韩寒在关于微博与微信的书这样反思，
如果沉迷其中，除了一点点启发和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的资讯，你收获的全是情绪。如果你想保持客观冷静，又会在甄别各种消息的真假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你刷了半天觉得知道了不少大道小道消息，第二天全忘了。反倒是和朋友的一次长谈，和家人的一次聚餐，和女儿的一次外出更能触动人。
路在哪里？尽管七零后、八零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成长，所面对的人生问题的侧重点似乎也不同。套用托尔斯泰的话，
幸福的七零后、八零后大都相似，不幸的他们各有各的不幸。
但用心聆听他们，他们却又好像唱着同样的歌。
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依着劳苦愁烦和安全感来分，其实没有所谓的多少厚，因为没有人能靠着自己逃出这为奴的人生。每个人都在画地为牢，有的画得好看些，有的画得歪歪斜斜罢了。所有的也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似乎都活在毫无指望当中。有人对盼望这样定义：
盼望其实是克服我们心中隐藏对生命的怀疑。我们怀疑生命不过是生与死、得与失之间的举动。
我们大多数人以为我们出生就为了要等死，或者只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我们要么活得没有任何安全感，要么及时行乐，只顾自己。苏秦说，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走回内心的路。可这条走回内心的路又在哪里呢？
诸神面具，为奴人生。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这个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些偶像包括了个人层面的偶像，例如爱情、性、家庭、金钱、权力、成就、健康、身材、美貌，或者感情上被人需要以及人生价值的认同等等。这些最密切相关，许多人想借此得到人生的意义、答案和安全感。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以及还有理性上的偶像，通常称为意识形态，或者还有更深层的偶像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奴役70后、80后的，都不外乎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物都可能成为奴役人们的偶像。
在奥登的《两个世界》中说，如果我们的偶像崇拜是关乎未来的情况，那么它的存在受到威胁时，它就会带给我们令人瘫痪的恐惧和焦虑。如果我们的偶像崇拜是发生在过去，那么当我们对不起它时，它就会带给我们无法修补的罪疚感。如果我们拜偶像时是发生在现在的生活中，那么当他受到环境和阻碍，他就会或绝望来骚扰我们。
所以活在世间下的整个70后、80后的状态是焦灼的、无聊的、恐惧、无安全感，有时情绪袭来还有强烈的罪疚感，情感过后却又麻木不仁。
凯勒牧师在《诸神面具》中指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偶像是不能被除去的，只能被取代的。如果你只能是试图把它们连根拔起，那么它们很快又会长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排挤掉它们。
这就让我们看到，不论哪个群体，奴役生活的主宰只是不同事物和形式罢了。不论我们用何种方法克服这些内心深处的需求，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换一种方式继续被奴役而已。感情会代替金钱，或者代替房子，或者不停地互相置换。在不同的年龄，似乎解除了一些束缚，岂不知我们的心很快被其他东西占据，而那种与生俱来的空虚感又迅速占满我们的人生。
似乎我们的人生像个圆周率，永远没有终结。似乎那一丝丝我们曾经认为的光明，却只能带来更强烈的绵绵不绝的黑暗和内心的绝望。如果这些奴役和偶像可以被排挤掉，除非那些代替 偶像的可以胜过偶像本身。我想，这个世界无法给出答案，我们的尝试只是又在失败上多添了一个注脚而已。可圣经中却给了光明的指向。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曾经在西乃山以及十字架上彰显自己，只要你找到他，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而如果你曾令他失望，他也会真正的原谅你。这位上帝创造了我们，护理着我们，也只有他才能真正的填满我们。也正如奥古斯丁所言，
拥有上帝的人才是快乐的人，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里，便不会安宁。
当你成为基督徒时，并不是说你不再需要家庭，不再需要房子，不再需要抚养孩子。是的，这一切仍是每一个基督徒仍要面对的。但是这一切就像安徒生说的那样，
如果你是从一只天鹅蛋孵出来的，那么就算生在养鸭场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变成了天鹅。
王怡在影评《三峡好人》中说，该忘怀的已经忘怀，该幸福的还没有幸福。每个人的年华老去，都在等待一个结局，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呼召，或者像苏武，或者像摩西，或者火箭上去，或者我们下来。在水平的方向和垂直的方向上，你或者继续沉沦，他或者继续仰望。
这不只是对80、70后，而是对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走动的我们说，你是愿意继续被各种所奴役，
还是人生有信、有望、有爱，
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
从来没有结过婚的特蕾莎修女，有一天突然说她结婚了，来访者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天路客红花要来告诉您。
网络文章特蕾莎修女的回答。特蕾莎修女经常会给人们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建议和忠告。有一次，一群美国人来到加尔各答拜访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访问的过程中，他们请特蕾莎就如何与自己的家人相处提一些建议。对您的妻子微笑，他对他们说，对您的丈夫微笑。听了特蕾莎修女的回答，这群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一直困扰着大家的难题，竟会被他们眼前的这位一直独身的修女用两句话就化解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有一个人忍不住问道，特蕾莎修女，请问您结婚了吗？哦，是的，她答道。闻听此言，在场的美国人顿时大吃一惊。看着他们惊讶的神色，特蕾莎修女微笑着继续说道，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对耶稣微笑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的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禄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90.3 与您相会，再见。
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人